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四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江宁。周三，美国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签署一项法案，根据该法案，如果一个移民之前被拒绝入境或被驱逐出美国，那么爱荷华州将把此人继续在美国拘留视为犯罪行为。这项法律将于7月1号生效，并反映了目前在法庭上受阻的德州新移民法的部分内容。雷诺兹在签署法案后发表声明，拜登政府未能执行我们国家的移民法，使爱荷华州人在保护和安全方面面临风险。这项法案赋予了爱荷华州执法部门权力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执行已经在册的移民法。与德州此前的法律一样，爱荷华州的立法可能意味着对那些未执行驱逐令的人，或曾被驱逐出美国，或被拒绝入境的人提起刑事指控。一旦被拘留，移民要么同意法官的命令离开美国，要么被起诉。周三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，作为北京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清洁技术主导地位企图的一部分，比亚迪公司获得至少34亿欧元的政府直接补贴。该研究表明，中共大力补贴国内工业，特别是电动汽车或风力发电等绿色技术领域。据估计，其补贴总额是美国或德国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3到9倍。根据新数据分析，主要受益者之一是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，这导致比亚迪技术和产能的显著扩张以及竞争力的不断增强。例如，基尔研究所估计2020年中共对比亚迪的直接补贴约为2.2亿欧元，这些直接补贴在2022年激增至21亿欧元。研究表示，此外，与广汽集团等其他国内制造商相比，或特斯拉、大众合资企业等外国公司相比，比亚迪在中国获得的电动汽车购买溢价要高得多。周三，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，哈马斯组织领导人哈尼亚的3个儿子丧生。以色列军方证实发动了这次袭击，并称这3人是哈马斯武装组织的特工。哈马斯表示，哈尼亚的3个儿子驾车前往加沙沙地营地途中，他们驾驶的汽车被导弹击中。哈尼亚的3个孙女和1个孙子也在袭击中丧生。据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，61岁的哈尼亚有13个儿女。作为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，哈尼亚常驻卡塔尔，他一直是哈马斯国际外交中强硬的代表人物，也是参与以哈谈判的关键人物。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已经进入第7个月。哈马斯谈判代表周三早些时候表示，该组织基本上拒绝了美国的停火计划。哈马斯表示，他们将改为提出自己的路线图，以永久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。周四，路透社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尽管中国经济近来出现某些稳定迹象，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很可能仅有 4.6%， 这也是一年来最低的数据。中共领导层持续面临出台更多经济刺激方案的压力。路透社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与预测对86位经济学家做了调查，并取他们提供的数据中间值。调查发现，中国今年 GDP 的增长率与去年相比预计也在 4.6%。去年中国经济成长率为 5.2%， 而今年官方的奋斗目标是 5% 左右。不过，经济学家们预测，中国经济成长明年会更慢，增长率估计只有 4.4%。路透社说，中国经济在疫情解封后反弹乏力，房地产行业整体萎靡不振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以及私营企业捂着钱袋子不花钱都是重要原因。路透社的另一项调查还发现，中国出口在今年1、2月出现超预期表现后，3月份出口很可能再次出现萎缩。周四，中共当局罕见宣布对2家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，原因是这些公司支持向台湾出售武器，这可能导致美中争端再次升级。中国外交部公告说，对参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采取反制措施，冻结两家公司在中国境内持有的资产，禁止公司管理层进入中国。公告称，美国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。中共所谓制裁是根据其最新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。美联社报道，文件显示，通用动力公司在中国经营着六家湾流和喷气式航空服务业务。该公司还帮助台湾购买埃博拉姆斯坦克，以取代过时的装甲车。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美国军方使用的掠食者和死神无人机。中共没有详细说明该公司参与向台湾供应武器的情况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江宁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